哎，大家记得今天是几号啊？8月15号，这是什么日子知道吧？有没有人知道吧？这什么日子啊？
日本投降
啊？
日本投
降？哎，对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这是中国人民普天同庆的日子，中国人民大欢腾的日子。哎呀，那天你们都没有经历啊，我那时候还一天是11岁了啊。哎呀，一听到有日本人投降这个消息牛啊，哎呀，老百姓啊，上街啊，跳龙大鼓，没有人组织的，没哪个单位组织的，都是老百姓自发的这个跳龙大鼓，是吧？放鞭炮。因为在日本人手下，中国人啊，上海人民啊，实在太苦了。什么叫旧社会的这个苦啊？在日本人手下生活过，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苦啊！你真的不知道，这顿吃饭有没有下桌，你真是不知道。我说你们都没听的苦，反正是这些日本人受欺负，虽然这还是小孩，但是这苦日子用在自己的心上。是不是啊？哎，说每一次8月15号啊，我就心里非常的开心啊，日本人投降啊，哎呀，这个，这就是我们过去纠缠的历史作家啊。然后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希伯来书，我今天是希伯来书第8讲了，今天主要是讲的希伯来书第二章5到8节。那么我们重新来把这个5到8节的经文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啊。第5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事情，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天上某处争论说，人算什么？你竟不觉他？不觉他？事算的话，你竟不觉他？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或者叫三次比天使微笑，是他荣耀尊贵的冠冕，并将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在他的掌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甚至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很伟大的一本卷书。第1章讲的基督论，是不是啊？哎，基督远远高于天使的位分，所以到第2章一开始是什么呢？人应该怎么要越发尊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只有失去，只有失去什么？如果你对神的道不尊重的话，你要是世界的潮流是吧？失去了。淘汰了，被淘汰了。那么今天就是若忽有这么大的酒，臣能陶醉呢？这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对第一个大的警戒，就向我们显示出来，如果你在等那道不尊重的话，你要被世界所淘汰。如果你在这么大的酒忽略的话，承认他，怎么承认他？就是你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不对啊？这么大的一个警戒，这是神给我们的警戒。这个警戒难道是真的吗？难道在我们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怎么这个警戒大家相信不相信啊？哎，你们相信不相信啊？有人相信，但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怎么会？你想想看，我们在座的都是神所拣选的吧，神所预定的吧？如果不是神所预定、神所拣选，你不可能坐在这里。既然神所拣选的，神预定得救了，那么既然神预定我得救，神的爱是永远不可能离开我， 怎么可能发生只有失去的情况呢？怎么可能还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虽然有些虽然嘴巴上说啊，哎，其实心里啊根本不相信，对神的警戒根本不相信，所知无睹，即使相信，他说哎呀，这可不可不发生我身上，一定在别人身上啊，发生在不是神预定的身上，我们做神做前的，我们神做预定的，不可能发生这些。那么这样说呢，那么难道是对的吗？那么神的警这个警戒难道是无条放矢吗？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句句都带有能力，句句都有带对称性。那么我们说，我们既然是神女性的，神女性我得救，那我怎么会还要死在这方和啊过犯罪恶之中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预定论在他思想里走过来。什么是错误的预定论呢？就是当人的说明论来解释神的预定论。这个是在很多人里都读这个概念的，用说明论来解释预定论。神预定得救，预定谁得救，谁就得救；谁预定谁不得救，谁就不得救。这是很多在神的预定论的用说明论的解释。用这个来解释的话，对神的话很，甚至对耶稣的话都不会相信。那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取的，努力的人才得救的。但是有了说明论的观点的人呢，认为什么呢？哎呀，神既然给我得救了，我吊上点点没关系的，反正都能得救的。如果不得救了，你再努力也行。这个是说明论就往往会产生这个误解。哎呀，他是耶稣的努力也对的，也没不对啊，也对的。我努力了以后到天国里的奖赏更有一点。啊，这不如那个奖章少拿一点。哎，努力的当虽然说挂满勋章好荣耀，那不努力的勋章啊没几颗，真是没有。甚至有个姐妹，有好几个姐妹正在跟我讲，哎呀，我要找钱管，我要不要这个那么多奖章啊？我很谦卑，我只要找钱少少低看看门就行了。那真的很可怜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所以呢，由于有错误的预定论，用书面来解释预定论，对我们的危害很大。从这种的境界，它也所是无度，它也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今天呢，需要在预定论啊做一个解释。我们需要用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神的预定论。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下关于预定，关于神的预定啊。那么我们先看神的预定，我们先看圣经里头啊，预定论在以弗所书讲的比较透彻，对不对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有瑕疵。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开门见山的讲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不是在一心主的时候拣选，创世以前 这时间还远以前就解决了，是吧？那么解放初第一章第五节的接着又说，犹太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学的预定。啊，预定来了，是不是啊？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是最著名的这个预定论，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那么以后其他经文也有补充。那我们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外邦人所听见的话就喜欢了，上辈子来说，凡预定在永生的人就信了。啊，预定在永生的人就信了。这也是经论的一个，在启示录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真理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是拣选得救。这都是预定论的一些有名的几节经文。那么这几节经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一个道理：犯得救的都是神预定的，神所拣选的，凡得救的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所拣选的。啊，这是一条真理。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得救全是神安排的，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努力，对不对啊？所以神是为主的，如果没有神，我根本得救不了。所以我们得救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功劳。你得救就是神实现所安排好的。这个得救我要解释一下，我这里的得救这是终结性的得救，不是我们精心诚意的初步的得救。这终结性的得救见证天国了，才是终结性的完全的得救，对吧？凡得救的都是神所预定的，这是一点没错的，是吧？那么我们反过来，凡得救的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能不能反过来再证明，凡预定的能解决一定都得救？一个人有两条腿，有两条反过来有两条腿的对象是人吗？好，这就问题来了啊！一个人有两条腿，真正理是吧？但凡有两条都是人吗？反过来就不真理了是吧？那么好，在这个都是神预定的，那反过来反预定的都已经得救了，啊，这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那么这个叫说明人观点是吧？凡预定的是得救，那我倒不一定。所以我们承认的第二问题我们接着来了，是吧？神预定拣选是不是得救？这第二问题来了。但有人说是肯定会得救，有人说不一定会。那么我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神说了算。那么我们看看人怎么说的啊？这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这耶稣有句话：因为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话在出现在哪地方呢？耶稣在宴席的比喻里头。有些人呢，进宴席呢不合规矩，被他们主人呢赶出宴席了，就是在宴席外面的哀哭切齿。那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况呢？耶稣说，因为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话很让人震动啊！ 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我说，那被造的人，就是都是才属于定的。你说哎，不对不对，被造是被造的，预定是预定的，被造不一定预定。那有人是这么说的。那么我说，被造的就是预定的人，这。这不着急，谁说了算？不是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是不算。谁说了算？谁说了算？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有照他们的，看到了没有？说这一人对这句话就解释了，被照的人就是预定的人，预先所定下的就有照他们的。这被造正体就是地下，是吧？这造了正体地下人把人把他们造下来，造了以后称他们为，从称为一个叫他们才有的，是吧？所以这就讲的，以前有正体有造他们的，啊，这被造正体的这个的，预先地下的，但被造的人少，选上的人啊，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都是神的话，都是圣经的话，啊，不是属于哪个这个人讲的话，对不对？那么我们再说，那么选上的人也是得救吗？啊，这个问题又来了，被造的人多，选上人少，那选这些少部分选上的都得救吗？那问题又来了，我们还是看看人怎么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七十节，我们几个小伙计可能已经念到这句话了吧？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咱们是神拣选的，耶稣拣选的，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后悔。这句话很厉害啊、哦嗯！约翰福音第六章，我知道我们许多小组查经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他第六章也查到了，你应该看到这句话了。十二门徒是耶稣拣选的，你要知道，要拣选这十二门徒是通过啥？一晚上的祷告才定下来的，对不对啊？哎，整个祷告了一晚上，才定下十二个门徒。但他说，我拣选了十二门徒，其中一个是魔鬼，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夸，我是神所拣选的，你一知道，可能你就是魔鬼。从这个这问题上呢，我是觉得在我们这里一直让人惊喜，是吧？那么好，我们说了，谁预定的，什么都在救。我们先问题，根据这几个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信仰方面，对于很多地方要规则。那么信仰说，既然是这样的，你预定了有啥意思呢？你去神预定了有啥意思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对第三个问题解答的。神预定了到地上，预定什么？啊，那神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预定什么？那么我们还是要根据圣经来说，啊。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希望大家读得很好的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做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叫预定。预定什么？预定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个经文很重要啊。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这是预定论的核心内容。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说他造预先定下这帮人，这帮让他是什么效法他儿子模样。他儿子谁呀、啊？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的知道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效法说的，这就成一个样。有些人呢，效法基督说的很像样，那么也有些呢，效法耶稣基督呢，说的不像样。这个像样和不像样的，那像样的效法他儿子，不是像样的呢，以后就得救；不像样的呢，就在外头挨不去。那么什么叫像样，什么叫不像样？我们也不能拿人的解释，对不对啊？所以说，那么你只需要从圣经里头好好的去理会神的意思。什么是像样，什么不像样？有些人说像样就是外貌，外说叫外貌，而不是说的实质。那么你真的要学会耶稣基督，你就要把圣经的道，你好好的在领会。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都能给你讲清楚的。但是我可以指一条，可行的。真正学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核心的内容什么？就是十字架。用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跟这个青年财主怎么说的？青年财主要得永生嘛，应该做什么嘛？耶稣说：“好，你愿意啊？好，应该怎么？第一步该怎么？舍己，对不对？第二什么？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第三什么？”跟随我，要跟随耶稣，对不对？第一个要受洗，第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三个就要跟随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路线图是什么路线图啊？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上了十字架以后就到天上去。耶稣的路线图啊，第一什么？先降卑，后高升，对不对？耶稣什么？先受苦，后得荣耀。耶稣基督什么？先死，后复活。这是耶稣的路线图。这也就是我们要信仰的核心。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走耶稣的路。先什么？降卑，后高升，先受苦，后得荣耀，先死，后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核心内容。我不是学那些外表的。啊，不是学外包表，包表学的核心的内容，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我这是很简单的提一提，真正要明白，一定要把神的道好好的学。啊，所以这里在说什么？有预定什么？预定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这是那个。那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所以学天父大儿子有两种，一种学的像样，一种学的不像样。那么这个以后呢，我们在结果在上在讲第一条的时候，特生努力家关于有些圣经一些话，我们再详细再 现在我们再详细再讲解一下七十儒家后书七后第二章十三节这句话怎么讲啊？我们看啊，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一心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我们从这句圣经里，我们可以看看啊，从拣选到得救，拣选在前，得救在后，就这样。拣选能力以后，后面还有几个过程，对吧？过程。拣选了我们就一心称义了，后面有个神圣的道路，后面要怎么？把你选上了，应该怎么样？要信真道，对不对？要信真道。但很可惜，有些人听不愿意听真道。圣经里怎么讲？有些人怎么？终身听到，但听不到真道。他一听真道就耳朵发痒，一耳不听真道，偏信了荒谬的言语。有没有这个情况？很有嘞。要谈起世界要奇奇古怪的，宗教就听得很精神。一谈人家说，哎呀，这才打多少谁愿意听？马上就真道不愿意听，荒谬的也不特别愿意听。那么圣经在说，你要信真道。所以听希伯来书在这里也告诉你，在等得到，你要尊重他。你不能忽略他。如果在这一步，你在信真道这一步，你就是什么？一而不听真道，一听真道就耳朵发痒，就不要听真道。那么你怎么能得到生命呢？因为我们灵里的生命靠什么来长大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属，对不对？有两个属。什么食物啊？这个是肉体的食物。那今天早上他吃的那个啊，对不对？都这样，喂养肉体的生命。我一日三餐吃的饭，这肉体的食物。还有一个食物什么？就神的道。因为我们是什么？一个肉体，还有里头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要长大，靠什么来喂养大？就靠神的道。那么神的道你。不行，不要一听，那你昨天生命怎么能长大呢？所以在这里头，如果不能尊重神的道，你活了这么大的就，那就要什么？这个哀苦切齿。好，我们再说，要被圣灵感动。那么有些人呢，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圣灵讲得很清楚的，体贴圣灵的是吧？就是得永生，对不对啊？体贴肉体的什么？就是死。圣灵讲得很清楚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体贴圣灵的人都有份。如果在这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老消灭圣灵感动，老体贴你的肉体，到不了这里啊，到不了这里。这我们其实很幸福啊，我们的。经常每个礼拜要听到，我们还有圣经，家里还可以读圣经，要听到。我们还有圣灵感动，对不对啊？我们每个一心得生的、重生得救的，终于有一个什么圣灵内住， 真理啊，神啊，住在你的心里了。我们多幸福啊，这么好的条件。如果真感动你，还要教你真理感动，这缺了太亏欠神了。所以呢，如果人严格你了，教你先生道你不听，说你感动你了，你也不表示你说你感动，那么你怎么可以成为圣洁呢？你不能成为圣洁，不能成为圣洁怎么？所以怎么说？非圣洁不能接受真理，所以你得不了救。那所以这个呢，我就把这个讲再次详细，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预定我们，神对我们盼望很大。但是我们竟然呢造成死亡，对不对啊？那这不是神的爱不离开你，神的爱没有离开你，而是什么？你自己离开了神，你不能怪神，怪你自己。讲到这里，我们把这几条解释了。那么神的预定到底什么意义？我是预定了什么？是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们。那么预定到底什么意义？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预定告诉我们什么？你的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神所预定，创世之前就预先定下来的。每个你在一份工了，这都是神的主权，就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你今天能住在这里，也神所之前预定的。我还告诉你，甚至我们老年人先拿退休工资，也都是神一切都安排的。当然神不会直接花钱的，神安排政府给我们发工，对不对啊？但都是神所安排的，你不要自夸，不要夸人的功劳，这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中，都是神的主权，任何人逃脱不了神的主权，包括世界的君王都在神的主权掌控之下。这告诉我们这一条，但神的主权之下，你有你的责任，不能说神就为了咱们这一座城来去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神救你了，不是神全部由神来做。但有些人讲得很狠的呀，就喜欢整天躺在耶稣的怀里，耶稣把他抱进天堂，他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不是这么情况。如果在你婴孩时期，神是抱着你、哄着你、养着你，等长大了以后，你要自己走路。在《约书亚记》有那么一句话啊，《约书亚记》。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凡你们脚掌所他指定，凡你们脚掌所他指定，我所照着我所引起母亲的话赐给你们的。这句话啥意思？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走红海宽一点，一站一站走，这一站一站你要脚上一步一步的走，这脚上到一个地方，神所是一步扶起，对不对啊？ 你再做一步，再表达出他自己，再次。所以天国有很多种类不多是个我们，这不是一股脑一下子是给你的，而是根据你的走的路程，叫做财富，是一步，再走一步，再是个你，要自己走。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千层地路，对吧？千层地路的就自己走的路，都叫爱。我不要有幻想，好像耶稣把我们包进去，我们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不是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有我们的责任，就是还没被耶稣提之前，在我们神圣的道路上，这个道路上，我们要自己要走，也不一步的走。有我们很大的责任，也就是说给你责任够大，给你恩典够大，恩典和责任是平衡的，给你一千两的恩典你就一千两的责任，给你两千两的恩典你就两千两的责任，给你五千两的恩典你就五千两的责任，我们不受你的责任。那么我们进了天国是不是还有责任啊？那有些人说，哎，我在天国，我在扫扫地，看看门就行了。他在有些人说，咋样？我进天国咋整天跟耶稣扯拉扯拉，散步在花园里散步，这是都是对圣经不了解的就说，我们进了天国还有我们的责任啊。所以神对我们。人的要求是很高的，神给我们定的位分也是很高的。如果我们把这块弄清楚了，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位分、我们人有什么权能，把这个东西，神给我们定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把这些弄清楚了。那么我们对神的心意产生真的敏感。那么今天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就产生问题了啊，人的位分，一谈人的位分呢，好像大家比较陌生。因为一谈到人呢，哎呀，我们需要吃什么、穿什么、需要什么，这是我们最容易谈的。但这是物质层面的，对不对啊？这是我的层面。那么我们觉得，哎呀，我们需要知道什么？这样以前是什么？将来会成发生，需要知道什么？那么这是什么层面呢？这是思想的层次里头，还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道的伦理方面的，还是说我们应该是怎么过永生的生活？这是灵性层次的问题。但是人的位分问题呢，我们很少去注意。但是神对人的问题，他是从位分上来定的。当亚当犯了罪以后，神来追讨亚当，神明对亚当说：“亚当，你嘴里吃了什么？你为啥要吃？我告诉你，不要你为啥要吃？你知道吃了你怎么后果吗？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耶，神有意思要问亚当吗？没有，神怎么问的？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啊？你本来在这位，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是吧？你位置错了。所以人对人的追讨，都是从位分上来谈的。所以创世纪有神有三大梦，是不是啊？有三大梦啊？
没有听进来。
第一问什么？你在哪里，对不对？第二问谁啊？ 问该你怎么问的？你兄弟在哪里？是不是啊？第三问问什么？问谁啊？问亚伯拉罕，你妻子在哪里？这是创世纪里面让三个神的三个问。神把人的一切问题都包含在这三大问里头。你在哪里？这第一问。第二问，你兄弟在哪里？你妻子在哪里？三大问。那么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们正确的回答应该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交给大家，跟你们说啊，做个作业啊。三个三大问，我们正确的回答应该什么？什么问题？你在哪里？你回答你应该在哪里？你兄弟在哪里？那你也要说你，我兄弟应该在哪里？你妻子在哪里？你也在哪里？那么啊，应该正确回答应该怎么回答？这个作业我该交给大家啊。三个三大问，这是都从人的位分啊的这个角度来看。微分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不一下子不太好理解，但这是神的要求，神要求我必须从这个高度的原则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也我们一步一步学下去。一步一步学下去，你是慢慢的来领会这个。那么好，我们现在看啊，人的位分到底有多高？第一个，人的位分低于神，人的位分低于神；第二个，人的位分高于神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万物，我这里要解释，这个天不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吗？这个天什么也是神所创造的？哦，这我们就要弄清楚啊。我们知道圣经里的关于天。有几个层次啊？关于天有几个层次啊？保罗曾经说过，他被怎么遭到三重天，对了，没说错，对了。保罗的灵被遭到三重天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对不对啊？这马太福音神所居住在至高之处，至高之处就是三重天。三重天，那么再次的天是一重天和二重天，也就所罗门说的啊，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啊，天和天上的天，天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空气层是天，对不对？哎，空气中的以外，一直到宇宙的边缘是二重天，宇宙在外面是三重天，所以这里是一重天和二重天，这一重天二重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居是三重天，还是至高之处，是吧？这么好，人的位分是高，低于神，高于宇宙万物，这就我们中国人说的顶天立地。顶天，头上有青天，脚下有大地，顶天立地，人的位分可高了啊！人比什么宇宙万物都要高。人是人，人高于一切的动物，人高于一切的大山，人高于地球，人高于太阳。有人高于一切的宇宙万物，人的位分相当高，顶天立地。 要抵上能治能荣耀真主的冠冕，你不但顶天立地，而且我还给你一个什么尊贵荣耀的冠冕。这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燕国女王戴到皇后冠头上以后烧个香，不是这个，这个冠冕什么荣耀和尊贵都有关系。说人是荣耀的，人是有尊贵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看得比狮子老虎差，我们都高于狮子老虎。好，把那个啊，我们去再看下去啊。第二个，天子与人，天子跟人有一个区别。我们先要天子，天子是被造的，天子也是被造的，人也是被造的，对不对啊？但天子被造他是纯灵，天子是纯灵。他这个灵，这天子是被造的纯灵，人呢是灵和肉共存在身体里边的一个活物。这就是创世纪说的有灵的活人。我们有身体，这是肉体的，这是物质性的，但是我们里边还有一个灵，就灵魂。说灵人是灵，肉体和灵魂合在一块的一个活，这跟天子有很大区别的，对不对？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我们有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的食物，还一种是灵里的食物，对不对？哎，灵里的食物。那么人的位分呢？暂时低于天使，在我们上面学谈过的，是你暂时比天使微小，这暂时的。但成圣结婚以后呢，要高于天使，这在第一章里就希伯来书第一章里就说明了，是不是？天使是成圣结婚的为结婚的人服役的，所以我们是很幸福的了，我们里头有圣灵来住。外面有天主给我们服务，为啥我们基督徒出去都一般都很安全呢？天主在保护我们呀，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太幸福了。这个点就是。所以我们人呢，问题也就是我们人呢有灵有肉体，第三个点呢，神原没有将世界交给天主管，要交给人管理。那么基本来说，他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个观念，就犹太人有个观念，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他们这个国家是神亲自管的，而其他国家是天使管的，啊，所以他们有个天然的优越感。我们神直接管的，你们这些都天使管的，啊。所以他们有个优越感，所以他们瞧不起世界上的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啊，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这样。这康乃昌有一次在婚姻大会上就讲个事情，他就是在美国有一次啊，在公园里散步碰到一个犹太妇女，当然两个人呢谈了平头机，谈了以后，谈了时间长了也要该回家了。康乃昌呢，就是按照礼貌，对不对啊？他一向就很礼貌，马上说跟人家握握手。结果那个犹太女的呢，不接招，不跟他握手。 这康泰康德牧师啊，他怎么知道的？他一下去，哎呀，觉得我是基督徒的。他的以色列有个优越感，他们是优秀的，他们是圣洁的，那外邦人都是污秽的，所以呢，他说他们圣洁都不能跟污秽人握手的。那康泰康德很羞愧，哎呀，亏得我还牧师，我还不知道这一条呢。所以以色列直到现在啊。还是这个样子，他们很傲慢，他就认为这个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神直接管他们的，我外邦都是天使管的，希伯来书在这里讲了，直接告诉他们，神原本将世界交给天使管辖，而是交给人管。神将世界交给人管。人是宇宙万物的主管，也是神的管家，在管理世界的。因为这里的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对不对？创世纪第二章里头，神讲什么？地上各样的兽类、鸟类都领到谁的面前？领到亚当面前，叫亚当来给他们起名字。所以亚当一看老虎，他说：“啊，这是叫老虎，他叫老虎，一名就定了。”啊，猫，这是猫。所以呢，亚当也是猴子，把世界是什么都交给人管的，所以亚当也是就可以什么管理什么。地上一切的都是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就可以管他们。所以亚当就是海陆空总司令，这整个世界交给亚当管，交给人管，这神交给人管。人还怎么着？人还有修理看守前缘的责任。从这第二章就是亚华神在那个安德烟的池塘修理看守。说人呐、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说神在你这个神在那时候就告诉你，你从手中的田园就要怎么修理看守啊。这个环保问题，所以有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环保问题、环境保护，但是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呢，这环保是相反的。我们地球啊，有很多资源我们可以开采的，但是你一边开采，你一边还要养，对吧？要修理它。你比方说我们国家那个青海县的一段子，我们青海有个就有个青海湖啊，这很大的青海湖啊，是这个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对不对？青海湖里有个青海鱼叫青海黄鱼，这个青海黄鱼啊，因为在广寒区这黄鱼长得很慢的，长到八九年大约的多长时间，十年，长十年还长不到一斤，所以一条鱼一斤来产量能吃到一斤来多的鱼，都要十几年才能吃。本来抓鱼什么，人家网渔网有大网网眼有大小规定的，就小鱼都跑掉了，抓不抓大鱼？但是我们为了追求产量，把这网的网眼越来越缩小，成了很小。叫大鱼小鱼快抓，一网打尽。这几年下来什么鱼都吃了差不多了，那你本来应该什么抓大鱼小的方式，你要得有个循环，你也一定要抓，一边还要养啊。但是我们没这个概念，所以当时前年我们到青海去，一七年我们到青海吃不到青海黄鱼，对不对啊？为啥？ 修语啊，禁语二十年，只有越早停下停止，吃不了钱来还你，哪家旅馆都不给你装修了，饭店单给你装修了，钱来还你，因为禁语二十年，为啥？前面吃完了，钱打完了，大大小便宜往哪去？这样慢慢慢慢，他也鱼越来越小了。呀，不懂得这样，不懂得啥看守秀女，不懂得花。啊，越早说的，越早说的开始。那我们知道76年，唐山鼎盛，我们正知道红山鼎盛，对不对啊？唐山鼎盛76年，就是唐山鼎盛死掉人多少啊？几十万人。唐山鼎盛，它不是这个是光，就像蒙山鼎盛，就周大公的地震里面哗啦哗啦倒下来了。唐山鼎盛不仅有倒下来，还有什么没有倒的？他说这个房子在地震上，地震了，沉到地底下去了。我那是正好在车道旁边施工的，我们有工地车道旁边，这车道旁边的甲方代表怎么把厂商去采购？真是地震在前面住在那儿，所以我们一到了这个校区以后，哎呀，我们这个为他担心，哟，唐姐他到唐姐，他后来一个月以后看到他回来了，哎呀，我们马上问他了，结果他给我们讲这个结果，他当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地震在前，就住在那个，也住在那个唐山的车站饭店，这个饭店是6层楼，他住在10层，半夜里。他的房子靠近门，那这个旅馆不像现在啊，很讲究的，那这个一个房间就有帐篷，一个房间就有帐篷，他的房子就靠近门边，就半夜里地震里面，这门啪一下就弹出来了，敲把这床敲把他惊醒了，他看着啊，外面风大的不得了。他知道地震了，他连忙往窗口，从窗口爬出来。一看窗一开啊，地面已经到了10层平了，已经，房子已经沉下去了，地面已经跟着第10层的地面已经平了。他赶快爬出去，一看对面突然就没了，再回来一看，也没了。一进那房子6层到5面了，就是整个房子都。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房子怎么会沉？因为唐山有个煤矿叫开了煤矿，对不对啊？你这个开煤矿，在地底下挖矿到大煤拉出来，这挖完以后，这个矿的坐便利还要停。这是为了就是产量造化不竭，整个据他们说底下电厂的开空了，那你想想看地震哪有承受得了啊？这越做事的开厂不懂得还。其实这问题神界长时间也告诉你了，你要看着你要知道休息看，为什么有基础叫基础的管道很注意环保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开始注意环保，对不对啊？但是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讲的有点多了。我们再讲人的功能，第一个，人有先知的功能。人是什么？在大自然面前，人要把神的话带给大自然。啊，人有先知功能，先知是代神传言。第二个是祭司的功能。什么祭祀功能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自然界面前带着神， 在人里面带到自然界。第三功能是凶王的功能，所以神人可以在世界上管理什么地里的手、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要修理看守叫田园，就这样哎，田园，这是君王的功能。所以我们位分很高啊、哦、当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人的厉害，我们人的贵分高，并不是我们爪子比没有四只老虎爪子厉害，我们的耳朵没有狗的耳朵灵，我们的眼睛没有老鹰的眼睛锐利，对不对啊？我们的力气没有想的力气大，但是人可都可以制服他们。为什么？那个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了啊！所以神对人呢，尽了这么高的位分，你有那么大责任。但是人他怎么样？只是如这样，我们还不讲万物都是他。原来是什么？万物都要服他的。谁也不服你们呀？以前亚当跑到狮子跟前，狮子马上啊就这样，对不对？哎。你先跑到世界世界看啊，可把你吃了，不见得狮子老虎要吃你，连门子都欺负你，不服了。那为啥不服了？为什么万物现在不服你啊？啊，原来亚当是海陆空总司令，但亚当犯了罪以后，天已经弃了他，两个人整个世界都变了，万物再不服他了。所以人的罪呢，并不是啊你杀人放火，不是这个，而是你贵分了就。以前狮子一到你跟前，哦，你是人，他能服你的。现在你人跑到世世界看，他不认识你了，因为你在荣耀观点别了，他不认识你了。你看哦，你是高等动物，哦，你高等，我也动，你是高等动物，你那时候真实，我也跟着啊，我先把你吃了。他不认识你了，你本来是人，你今天不像人了，所以他要吃，为啥？从位分上掉下来，所以这就是说啥？为啥不服他？因为人犯了罪，从人的位分堕落了，堕落下来，你再不是人了。那么这个呢？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只能。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现在不万物不服不服人呢？因为人犯了罪，从原有位置掉下来。原来你是人，你有尊贵和荣耀的观念，但你犯了罪以后呢，可以牵着等待荣耀，你的荣耀没了，所以万物都不认识你了。而人呢，也是自甘堕落。人也不认为我现在是人，我现在是高等动物， 这时间上表，时间上的学问就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猴子进化的发展总则表，哎，不是我们是人，就为什么掉下来？为啥不管？因为人犯了罪，从原有地方掉落。人那个堕落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人类的真实现状啊，启示给我们真实现状。我们现在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是在堕落之中。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与圣经完全相反的思考，说人不是堕落，人是进步的，人不是堕落，是先进的。我们处在什么进化的过程的最前段，说人是荣耀的，人是进步的，这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思潮跟圣经的完全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人类在现在还在处在堕落之中，原来你的位分这么高，你现在加入到这么低，这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现状。但世界的潮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说人不是做人，而是先进的，是在进步的，所以人在遇事遇境当中，在整个进步当中在最前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是需要我出来堕落，我们要悔改。时间长了的，我们不能再悔改，你再悔改回到这猴子那去，对不对？这是完全相反的脸。所以我们基督教和进化论学者的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是莫非要做的工作，就是教育不成功。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就是要教我们什么不要成功。我们是先进的，我们很荣耀的，看呀，你看我们就一个个勋章啊，非常荣耀。要我们以自己的进步来夺取上帝的荣耀。那这里头有很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啊，我再不详细的再讲。我其中有很多的内容啊，有很多的内容啊，今天就这是个大致的啊，这是荣幸，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为什么？啊，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需要归正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一个，这啊，关于预见论的归正，我们讲今天讲的比较多，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我们都需要归正，啊，要归正到神的道上来，啊，其实我们的信仰都是在不断的归正之中，啊，也刚开始我们的信，那我们信仰的动机呢，并不是很纯，啊，那随着在信仰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深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一步步的深入，我们一步步的归正到神的道上来，啊。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的分享呢，这次分享到这里了。下次呢，我们再继续。我现在给大家做结束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值得也是。哦，我的神啊，我的主啊，今天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你的儿女们还是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道。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经常在你的跟前 那我们不至于堕落下去。我们是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把预定论再一次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啊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但是我们也是什么有罪性的人，我们虽然碰到你的拯救，但是我们也很多罪性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往往容易是不容易听你的道，我们常常忽略你的道，我们常常不尊重你的道，是吧？到我们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到我们痴心狂向的时候，到我们的偏离基督的时候，是吧？求你的赞美，你的干来安慰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归正到你的道上。我们要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然后我们再开启我们的心窍，提高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领悟到你真理中的奥秘，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灵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说离开了你，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需要紧紧抓住你，我们需要紧紧的跟随着你的步伐，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你的教导之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去跟随你的脚步，要走你的路。我感谢你，赞美你，哦，我的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一切。来求你来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到这里来聆听你的道，我们也受你的保护，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一切的路上都能跟随你的脚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还是以上祷告是从基督耶稣得胜的圣名。
Amen.